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是研经法系列课程第十七课，很高兴我们又在一起学习了。亚波罗牧师将会根据历史文化背景释经，对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做一番介绍。我们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如何根据历史文化背景解经。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你让我们能够被真理和爱心所共同装备，让我们先去传福音，然后再去护教，先彰显你的爱心，然后又坚持真理，能够让人们心门能够打开，心里也能够被真理所建立。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上一课着重传讲了一般解经原则的第三条。一般解经原则第一条是要根据字义解经，第二条是根据上文下理解经，第三条就是根据历史文化背景解经。在讲如何根据历史背景解经的时候，我们通过《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做范例，讲明了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耶路撒冷大会对外邦人信徒所提的四条禁忌或三条禁忌，就是不要奸淫，不要吃血，不要吃祭过偶像的物，是为了当时教会当中的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的合一。他们在当时就是请求而不是要求，是建议而不是命令，他们绝对不能被当作为了得救或者成圣在因信称义之外所需要加上的行为条件。今天具体的每一项基督徒是不是应该遵守，或者是出于什么原因到什么程度遵守，则需要进一步的查经和解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条或四条被专门提出来，不是因为他们在基督徒不该做的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加拉太书第五章中所列举的情欲的事比这多多了。他们被提出来是因为他们是在异教的宗教崇拜当中所常用的事，在异教的宗教崇拜当中常常有歃血盟誓，也有肉体上的淫乱，也有吃祭偶像的肉，所以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并不是单单个别对待的。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核心是要犹太人基督徒在教义上承认神的国已经扩展到了外邦人，因此外邦人不必先受隔离，就是先做犹太人也可以做基督徒。而对外邦人基督徒则建议他们远离原来他们在异教当中与异教宗教崇拜相关的所有的坏习惯，因为这些习惯都是犹太人基督徒所最不能容忍的事。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得救恩或维持救恩，而是为了保证教会的合一。当基督徒中间有文化冲突的时候，应当双方都自愿放弃自己的某些自由或权利，以改变自己适应对方，为了保持基督身体的合一。这就是考虑到历史背景之后对《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决议的最好的理解。至于这三条禁戒在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还应当继续做，在什么程度上做，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做，则要看其他圣经经文的见证，还要看我们具体的文化背景。关于不可奸淫，因圣经其他地方有许许多多处相同的教导，我们对此没有问题，它是属于黑白领域，是坚决不可以做的。关于不可吃祭过偶像的肉，这一点 因为圣经当中有明确的讲它是可吃可不吃的，所以我们说这是属于灰色领域，是要凭爱心来决定的。关于是不是吃血，那就稍微更复杂一点，因为要理解创世纪第九章当中的经义。保罗在他一生的事工当中，在同样这个问题上遇到过三种不同态度的人，他也用三种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第一种人是在加拉太的那种律法主义的犹太派基督徒，他们要把基督徒带回到律法当中去。对于这种人，保罗的态度是明确的，你们这是异端的教导，我们坚决不能够和你们一路。就连大使徒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模棱两可，保罗都敢大胆的指责。请打开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以致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在后面的第二十一节里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在第三章的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确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人不在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我们看到保罗把彼得是不是与外邦人一起吃饭这件事放到了是凭律法称义还是凭信心称义这样的程度，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不能客气的，是不能模糊的。你知道彼得为什么不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吗？当然他是在律法主义派的犹太人基督徒的压力之下。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呢？除了外邦人吃的肉里面可能有不洁净的动物比如猪以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外邦人放血不如犹太人放得干净，就是到了今天正统的犹太人也不吃一般人所制作的肉，他们只吃那些犹太人或者是懂犹太人规矩的人所制作的肉，那个肉外面包装上都明确的写的这是 kosher， 就是洁净的肉，意思是说他放血放到了合乎拉比们所认为是合法的那个程度。所以保罗讲彼得肯不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这件事，就是讲的可不可以吃血的问题。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所讲的基法，就是彼得来到安提阿一件事，是发生在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这件事似乎正好是发生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讲的耶路撒冷大会之前的事情。那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似乎就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下来的那些原来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为主大发热心的办法就是催促大家都去遵守律法，甚至于连外邦人也要求他们去守律法，就是要他们去行割礼。他们从雅各那里来不说明他们是被雅各差来，只说明他们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而来，因为耶稣的弟弟雅各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明说了，我们没有差他们去，他们也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在这些人的言论的压力之下，彼得就开始不再与外邦人一起吃饭，就是不再吃外邦人所做的饭，当然就包含着不吃不洁净的动物还有不吃血等等所有这些规矩，就开始遵守。那么说明在这以前他是吃不吃的呢？他是吃的。或许彼得作为一个 向那受割礼的人传福音的使徒，他为了维护在犹太人当中的形象，他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所没有考虑到的是，他对在安提阿这个教会，这个主要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在那些外邦人基督徒面前，他所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他等于是支持了那些人所讲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就是得救必须要通过受割礼、做犹太人这样的行为，而不是单单凭信心。彼得的行为促使连巴拿巴这样被圣灵招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也开始随他装讲。巴拿巴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情和善、以劝慰人见长的基督徒，他并不是一个从众的人。原来在谁都不肯接纳保罗的时候，是他力排众议把保罗介绍到彼得那里。这次巴拿巴跟着彼得犯错误，可能与他的利未人的身世有关，更可能是出于他对彼得的个人的尊重。所以做一个基督徒的领袖，我们说话做事要十分小心，因为我们一次可能不经意的错误，却会被人家放大，变成一个整个的主义或派别。彼得和巴拿巴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保罗的提醒，显然很快就认罪悔改，并且转变过来。因为在后面的耶路撒冷大会之上，是彼得第一个站起来支持保罗和巴拿巴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保罗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他对于讲错误道理的人是给予斥责，他对于跟着错误跑的人，尤其是基督徒的领袖，则给予批评。他宣布福音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的，任何试图让我们回到律法中去并靠他去得救恩或者成圣的人，都是让基督徒然死了，是别样的福音，是迷惑人的，是不怀好意的。那些试图让人回到律法当中去的人，其实连自己也并不守律法，只是他们愿意借别人的肉体来为自己夸口。只是我们在基督当中所得的自由，不能被用来放纵情欲，而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神是不可轻慢的，在最后的审判当中，神一定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让我们向他交账。我们的得救和成圣是单单凭信心，但是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所得的赏赐，却是要看我们的行为。如此看来，保罗对于那些传讲律法主义的人，他的态度是毫不留情的批判。这是他所面对的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种人。他所面对的第二种人，是在罗马教会的一些刚刚从异教转信基督的人，他们的信心还不十分坚固，他们对于得救是单凭信心，以及自己在得救之后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还不十分清楚。虽然他们从灵命上看已经得了救，但是他们在教义上还没有扎根，在生活上也还没有完全的转变过来。这样的人，他们在吃肉、吃血或者是安息日等等问题上，他们有心里的不安，那么保罗对他们是用和善的态度。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所论及的对象。保罗把这样的人称为信心软弱的人，要求教会要接纳他们，但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因为有人信百物都可吃，有人只愿意吃蔬菜，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保罗的要求是，你无论做哪一样，你一定要是心里清楚你做这个事情是对的，你有圣经的根据。如果你清楚的话，你这样做就没有错，如果你不清楚你就去做，那么你就是错了。如果你不清楚你还要求别人和你都一样，那就更错。请打开罗马书14章第13节。罗马书14章13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 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的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的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对于这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的态度是不要难为他们。如果他们对圣经还不很熟悉，教义的根底也不扎实，虽然已经因信称义，但是还在担忧自己是不是可能因为吃肉或者喝酒或者是吃血或者是没有在安息日敬拜等等，就会丢失他的救恩，那么对这样的人，教会不要去为难他们，应该接纳他们，但是在他们面前也不要去显偏我们自己好像特别对圣经有知识，教义有根基。换句话说，保罗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所谓灰色领域的问题，是不是关键性的信仰的问题，他把这些留给每一个人自己根据他对圣经的理解去获得一个个人的信仰，那么就凭着他的信仰去做，别人都不要互相论断。保罗自己有他自己的个人的信仰，他相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他就不洁净了。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但是尽管他有这样的个人的信仰，那么为了他人的灵命的缘故，他宁愿牺牲个人的自由来与他人得到认同，因为这样来侍奉基督的，就不光为神所喜悦，而且也为人所称许。如果一个人刚刚从异教里脱离出来，信了耶稣，得以成圣，那么他愿意花任何的代价来脱离以前与异教相关的一切的事情，那么他这样的努力，这样的追求敬虔是值得赞许的，其他的基督徒只应该鼓励他，而不应该去贬低他。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时间的次序，生有时，死有时，重生有时，成长有时。随着一个人灵命的成长和对圣经的理解的深入，他自己慢慢会认识到他的个人的信仰会有进步，到那个时候自然神会促使他来改变，我们不必去强求。这就是保罗对于在这个问题上他所遇到的第二种人的态度。这样的人是努力追求敬虔的，只是对圣经的理解还不甚深入，对于他们保罗是说要帮助他们，要尊重他们。保罗在这个问题上所遇到第三种人是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人。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情况比较复杂，他们既有那些从异教当中脱离出来，然而不像罗马教会那些努力追求敬虔的人，反而有些不愿意脱离原来异教的生活方式的人。另外一种人则是因为明白了一些圣经的真理，就在人面前夸耀自己好像明白了圣经，因此在吃祭偶像的物等问题上去影响了其他的那些刚信的基督徒的生命。对于这样的人，保罗的态度是怀着爱心的批评。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 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我们看到在哥林多教会里有的不是像罗马教会里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乃是良心软弱的人和有知识的人。良心软弱的人信心也软弱，但是比那更甚。他们也在担忧自己得救以后，因信基督称义得救之后，是不是还可能因为吃肉而丢掉他们的救恩。请注意，他们的背景是从异教当中刚刚转变过来的，他们也住在一个异教盛行的环境里，在异教的崇拜当中常常有歃血盟誓，向偶像献上一些肉，然后呢还有肉体上的淫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15章的耶路撒冷大会当中把这三样特别提出来，要从异教里转变过来的基督徒远离这些行为。在哥林多这样异教盛行的城市里，街头上市场里所卖的肉常常是把一部分已经先去献给庙里的偶像之后剩下来的肉。因此那些初信的基督徒就有这样一个征战，就是他如果再继续在市场上买肉来吃，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已经先去献给过偶像了，是不是吃这个肉就说明他仍在继续拜偶像呢？有的人就因此选择只吃素而不吃肉，为的是保持他的救恩。这样的心态是为了追求敬虔，这动机是无可非议的，虽然方式方法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因为在哥林多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所谓有知识的人，保罗用这样的词或许有一点讽刺，因为他说你若自以为知道，你实际上比起你所该知道的来说还是不知道，若是你爱神也不说明你知道，只是你被神所知道。人若知道一些真理却不凭着爱心而行，就说明他仍不算真知道。这些所谓有知识的人，他们知道保罗教给他们的一些道理，就是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但是他们因着这些知识就骄傲，却可能成为那些良心软弱的人的绊脚石。因为他们不光决定说街上卖的食物可以吃，那些祭过偶像的肉也可以吃，它对我们的灵命并没有什么损坏，但是呢他们不光是做这样的决定，而且甚至于放胆去在偶像的庙里去坐席，去在那里去吃这样的祭过偶像的肉。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于那些良心软弱的人就起了不好的影响，因为那些人不光信心软弱，怀疑自己的救恩是不是稳固，而且良心软弱，就是说他们看见别人好像他们觉得比较敬佩的有知识的基督徒赶到偶像的庙里去吃祭过偶像的肉，而他们自己还觉得吃这个肉就等于拜偶像的话，他们自己就可能会堕落到觉得拜偶像也没有关系啊，基督徒的生活和原来异教的生活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这样就会使他们沉沦。注意这里的沉沦不证明救恩是可以丢失的，救恩既不是人挣来的，也不是人可以丢掉的，丢失的从来也没有得到，得到的永远也不会丢失。一个人是不是得救，不取决于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得救的祷告，乃是取决于他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而这别人是无从知晓，除非看见他有行为上的生命的改变，并且在基督当中能够持守。没有能够坚持到底的，我们就无从知晓他到底是真得救了还是没有得救。 神当然是知道的。所以保罗说，我若是因着食物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如果我们是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了基督。你若是真的有知识，你就一定凭爱心行事。基督来的时候，他身上是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若是真的有基督的样式，也一定是恩典和真理并重，知识与爱心都有。从圣经所记载的保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来看，我们可以综合来得到怎样处理关于吃祭偶像的肉和吃血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都是属于灰色领域，是个人按照自己对于圣经的理解和得到的个人的信仰来行事的事，别人不应该有强求或判断的心。但是无论如何，有一条是必须坚持的，就是他们与得救恩和保持救恩是绝对毫无关系的。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是为了保证教会的合一，使犹太人的基督徒和外邦人的基督徒都能够在教会里面和睦的相处，脱离了这个历史文化背景来把它解释成为一个所谓新约的律法，则不是圣经的本意。那么怎样来解释在律法之前的，在创世纪当中神对全人类的一个命令，就是不要吃血呢？那么我们要看神做这个命令的背后的心意。请打开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那么请再打开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九章一节。在大洪水以后，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兄弟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我们看见神降下大洪水的原因，乃是在那时的世界上充满了强暴，就是人不把别人的性命当一回事，随随便便就杀人，不尊重生命，是神对于那个洪水之前的世界的控告。因为在人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形象，所以神就看人终日思想都是恶，就后悔造了人。他的后悔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将要发生，乃是他因为这件事而心里充满了痛苦，所以神决定给世界来一个再造。因此他降下大洪水，把凡有血气的，就是不尊重人生命的人都除掉，唯有神看为义的挪亚和他一家得以存留。神又对他们给予了对亚当和夏娃同样的命令，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给他们以额外的供给，说你们现在可以吃地上各样走兽昆虫一切的鱼的活着的动物的肉。以前的亚当和夏娃是只能吃果子和蔬菜的，神也另外给挪亚的后裔以一个额外的要求，就是肉带着血不要吃，因为血代表生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看见让人不要吃肉带着血，意思就是说要让人去尊重在人的生命里面所含的神的形象， 不吃血是为了表达我们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神的形象，就是尊重神。所以从这里看出，神的子民在世界上应不应该吃肉带着血。这里讲的不是茹毛饮血那样的，那是异教所做的，当然是不应该做，是指说吃肉带着血，甚至于包含煮过的不带肉的血。回答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三到第三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三到三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事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就好像基督徒一般来说可以吃肉，但是当他可能成为别人灵命的障碍的时候，就不要吃肉一样。基督徒一般情况下可以有一个良心的决定，说不要吃血，并把它当作自己尊重生命的一个外在的见证。但是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或者是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或者是为了避免别人有律法主义的思想的情况下，吃了也无妨。一般来说，不吃血与我们是否得救或者是否保持救恩毫无关系，而是我们因着信神而被激活的良心，就是尊重人的生命在外面的一个表现和一个见证。不吃血是一个实务课，要教导的原则是尊重生命。不吃血是一个外面的见证，是为了证明我们的一个信仰，它也要求我们的行为，就是在世上必须尊重生命。尊重人的生命，就是尊重神在人里面的形象，就是尊重神自己。要求不吃血这个外面的见证，必须与要求尊重生命这个里面的信仰和所要求的外面的行为相称。如果这两者不相称，那么我们就是在假冒为善，是在搞一个宗教，而不是真正的信仰真神。中国的教会若想在中国的社会上成为一个真正神所设立的良心的发言人，我们就必须在尊重生命方面建立自己一致的与圣经教导相合乎的信仰立场，包括反对人工堕胎，反对安乐死，反对杀婴，反对弃婴，要求对于死刑必须谨慎的执行。再说一遍，尊重生命的表现在今天包括反对人工流产，反对安乐死，反对杀婴，反对弃婴，要求在执行死刑方面必须谨慎。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本来就是由所有这些野蛮的行为所盛行的一个异教的社会，就是因为基督徒在良心上的见证，才改变了那个社会的野蛮的生活习惯，把它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今天的罗马帝国的文化实际上乃是从人本主义角度来讲，是希腊和罗马文明结合在一起；从神本主义角度来讲，是希伯来基督教文明结合在一起。这两样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西方文化，它已经延伸到全世界。今天中国又要入联合国，又要入世，实际上都是在遵从下面的逻辑，就是要么被它打败和吞没，要么就是加入它并且变得像它。 很可惜，我们不要打开窗户而进来的新鲜空气，反而想要吃进来的苍蝇。我们在学习资本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时候学得很快，但是在学习基督教的文明的时候却学得很慢。这是中国的悲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于中国的教会是不是能够担当起这个良心的见证来。这件事当然要靠圣灵的赐能。在反对人工堕胎或人工流产背后，还包含着一个是否支持神所立的掌权者的问题，就是是否支持计划生育或节育的问题。基督教的回答是支持节育，反对堕胎。一切的掌权者都是神所立的，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也无论他们是否是认识真神耶和华和主耶稣基督，他们都是神历来执行神所要他们所完成的使命的。神的子民就是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在世上必须遵从掌权者，除非他所要求的与神的话语直接相矛盾。尊重掌权者与尊重生命一样，都是尊重他们背后的神自己。今天中国有人口的压力，也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对此基督徒必须支持节育。但是神的话语有直接的命令要求我们尊重生命，因为人的生命里有神的形象，所以基督徒也必须反对堕胎。在支持节育的问题上，还包含着如何理解创世纪第一章当中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请打开创世纪第一章27到28节，创世纪第一章27到28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天主教解释说，神命令人要生养众多，所以不可节育。基督教则普遍解释说，神要人生养众多，直到遍满地面。今天人已经基本上遍满了地面，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所以应该支持节育。生育，生育既包含生还包含育，所以人要负责任的，不光把孩子生下来，还要自己有能力把他们养大，让他们受到足够好的教育，能够成为一个对神、对人、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节育似乎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立场，再加上要顺服掌权者的命令，所以中国的教会似乎是应该明确自己的立场，就是支持节育，但是反对堕胎。若是没有怀超标准的胎，就不要去怀，若是怀上了，则要努力尽量把它生下来，而且准备承担由此所带来的后果，比如罚款等等。中国目前的教会还是主要集中在农村，所以不光有针对掌权者的问题，还有一个针对传统文化的压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教会必须祈求圣灵的赐能，让我们能够在困难面前站立得住。只有当中国的基督徒和中国的教会都按照神的话语去处理世上面临的一切事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神在中国的代表，真正把文明带给我们的中国同胞。愿主怜悯中国的基督徒，也怜悯所有的中国人，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合乎你话语的生活，从而把真正的文明带到这块土地上，带到所有都在心里真正需要你的人的生活中。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老师根据历史文化背景来释经，亲爱的朋友，下一课将继续这个主题，老师将会讲解释经的指引还有练习，记得按时收听。 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